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章是很特别的一章，论述到保罗他在14年前遇到了一个异象，而这个异象呢，也定准了他侍奉的方向。所以一个见着异象的人，他一辈子会为那个异象而活。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属灵的辨别力啊，一个见到异象的人，那我们就要看看他的生活有没有一直被这个异象而定准。如果没有被那个异象而定准，那么有很可能他是一个只见异象却不是一个活在异象当中的人。而今天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有四件事情，我们会把它连在一起。透过这四件事情，你要知道这个原则在哪里。第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是异象。第二，异象之后你该有什么样的侍奉。在这侍奉当中，因着你竭力的摆上，你就会得着从神而来的权柄，而在这权柄的使用当中，你会经历到他够用的恩典。就这四件事情彼此的关联是紧密的，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今天的经文来了解什么是异象，什么是服事，什么是你的权柄，以及什么叫做够用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1节到第10节，12章的第1节到第10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在猜疑，在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但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阿们
阿们。
透过今天的1到10节，我们认识四件事的关系：什么是异象，什么是服事，什么是权柄，以及什么是够用的恩典。我们首先要先来看1到4节。1到4节，他这边来说了他的自夸，保罗的自夸，他说没有什么益处，但我是不得已的。好，他现在得要说了，我要将主的显现跟启示说明出来。其实那个显现也可以翻译成为异象了哈，主的那个异象跟启示我要说明出来。因此他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在基督里的经历，所以到第2节到第4节都是说到了他，神把他提到第三层天上的经历，而且他完全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第4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被提到了乐园里面，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以说的。为什么他不要说？而且有说实在，第6节他也还讲了一句话，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就表示我是一个说实话的人。我今天把这些实话说出来，我都不是狂妄哦，只是我禁止不说。保罗提到他与主有一些这些隐秘的交通，他被提到乐园的里面，是人不可以说的。他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他要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服侍主的人，你一定要明白主说什么跟主做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服侍主的人，你一定要明白主说什么，主做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您不明白的话，那么您是在做基督教的工作，而不是在做基督的工作。很多人喜欢做基督教的工作，因为你做人的工作，人会喜爱你，但是你做神的工作，不见得人人都会喜爱你。保罗做神的工作，是不是人人都喜爱他？并不是。你做神的工作，不见得受人的欢迎，甚至可能会受人的反对。但是一个做神的仆人，你在异象当中，你会明白神的工作，你会明白他要做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我的服侍就定准在这个意象的当中，那么我的服侍就会得着从神而来的权柄。主借着保罗向我们开启这段隐藏的奥秘是有原因的，不是要叫我们去讨论三层天到底是哪三层，第一层是什么，第二层是什么，第三层是什么。保罗有没有解释呢？保罗没有解释。保罗不要我们去探究那三层天到底是哪三层天，会有很多的讨论的，是不是？哇，你在第几层天啊？哎呀，我刚入教，道行不够，我在第一行，第一层天。啊，你信主久了，道行比较深一点哈，你可能到了第三层天。啊，我这个人祷告闭上眼睛了，一片黑，什么异象都看不到，那我大概都还在第一层天。哇，你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天使啊，火车火马的，你应该在第三层天。保罗没有叫我们去讨论这些，如果这件事是重要的，那保罗会讲。但这件事情他不在乎，他在乎的就是一个得着异象的人，你怎么去看准你的服事。如果你是一个得着异象却不是活在异象，以你的服事一直顺服在这个异象的里面，那么这个异象与你无异，这个异象不会带来教会的建造，这个异象也不会带来神儿女的生命的成熟。所以保罗透过三层天的经历来教导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与主交通越深的人，一个与主关系越亲密的人，一个越明白神启示的人，他是一个越把自己隐藏的人。接续昨天的一个教导，一个人在外面越隐藏，在他的生命里面也就越丰富，越得着从神而来的异象。那为什么保罗一个看见异象的人，他的服事却不说呢？他一个明白了神的异象，有个三层天的一个启示的人，为什么他说我只是禁止不说？我们要学的第一件最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一个看见异象又侍奉的人，他一定知道他是副手，主是主人。一个禁止不说的侍奉者，他不是去说出他的独特经历，他乃是说出神的荣耀，一直是把自己隐藏在神的荣耀跟神的服事的当中。第六节他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是一个说实话的人。可是下一节就说了，为什么我禁止不说啊？第六节说道，恐怕有人把我给看高了，只看到我没看见主了。在我的心中，在他的心中，我的地位比主还高了。保罗不要我们有这种的想法。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越把自己隐藏在主的下面，他里面有一种恐惧。恐惧什么？人只看见我，没有看见主的自己。所以因着这样的侍奉，保罗才有权柄。在教会服事里面，我们很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职称啊，有了职称我还才好做事。你要给我一个职称啊，有了职称我做事才有一个确据依据。 职称跟你的职分不一样。有了职称的人，不见得你有属灵的权柄；有了职称的人，你也不见得在神面前你有了这个职分的能力。有些人做工的人、侍奉的人，我们会经历到，有时候会是反对，有时候会是逼迫，但有时候我们大多一个忠心服侍的人得到的大家对他的大多都是称赞跟抬举。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掉入到一种自高的一种的环境的里面。有人会自称我自己是奉新家，我是解经家，我是教师，我是牧师，我是先知，我是使徒。如果有人不以这种职称来称呼他，只称他为弟兄的话，他就会不高兴。我不是弟兄，我是小家长；我不是弟兄，我是区长；我不是弟兄，我是牧师。请注意您的称呼，你的职称。这种就是抓住了他的侍奉，但是他不是一个被意象给定准的人。第一个，一个活在意象里面的人绝对会不敢自夸。我们会经历到像保罗一样的，我纵然有三层天的经历，我纵然有属灵极高的启示，我纵然有很丰富的经历，但保罗说什么？只是我禁止不说。为什么？一个看到天的人，他就绝对狂不起来。大卫说什么？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什么？是吗？应该是他算什么吧？是谁算什么？我算什么？使徒约翰，一个与主如此亲密的人，当他一看见荣耀的耶稣基督与他荣耀的位分彰显的时候，他俯伏在地，好像死了一样。是不是？一个真实见过天的人，一个真实有三层天的经历的人，一个真实见过主威荣的人，他绝对的生活跟他的侍奉跟他的敬拜，就会跟四活物跟24位长老的敬拜态度一样，是从位上俯伏下来，把冠冕放在宝座的前面，说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全能者的神。为什么一个遇见神的人狂不起来？因为他在那个眼目，他被神的荣耀给遇见了，他看见这个荣耀的意象，真实的会说，我在神的面前像是灰尘一样。但神把我们抬举到一种的荣耀的位分，我们能够与神同作王，这样的人狂傲不起来。所以一个越认识神的人，他越看见神的荣耀，他越晓得什么叫做禁止不说。如果一个人的侍奉哇，不断的说他做了什么，说他有了什么， 说他会了什么有特殊的经历，有各样丰富的经验，很有可能我们不用掐指一算了哈，我们在心里就可以明白，这是一个真实没有遇见异象的人，没有眼目，没有看过主威荣的人。第六节那句话说得好棒，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人还是人，人再怎么侍奉有能力，人再怎么有高的启示，人再怎么侍奉有果效，保罗都还是叫一句话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但是不要看过了我，过于所当看的。因为他知道他不过是基督的副手。一个有启示的人，他一定会隐藏和降卑自己。一个真实遇见基督的人，他就明白基督是主，他不是。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不夸口，一个人可以禁止不说，一个人可以有独特的经历，还人能够谦卑服侍，如此可见他是一个真实遇见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是副手，他是主。第二件我们要学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七节和第八节，一个有启示的人，一个有经历的人，一个有三层天经历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全然顺服基督的人， 而且是很实际的去顺服基督，他的顺服度一定是高的。第六节说，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第七节马上接哦，所以第七节有个又，有没有看到那个又？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加在什么上？加在我的肉体上。诶，保罗清楚的知道这一根刺加在他的什么上面？肉体上面。他有没有祷告求主把这刺挪过？有，祷告几次？三次。我三次求过主，为这事啊，为哪一件事啊？是为刺还是为撒旦恶者的攻击？哎，再看清楚一下。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肉是什么？就是什么？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了什么？这事啊，为着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这个刺，是发音不一样啊。为这事，不是为这刺，是为这个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来，保罗是不是一个没有忍耐力的人？保罗稍微一点痛就是哇哇叫的人，对不对？稍微受点苦就马上打退堂鼓的人，是不是？由此可见，这个刺啊，一定不怎么痛，还是这个刺啊很痛，还要求三次。由此可见，他不是连续求，是一直忍耐忍耐忍耐，忍到这个刺离开。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保罗后来有一个认知，他知道这个刺是谁加给他的？撒旦加给他还是神加给他？是神加给他，神让他在环境上面有一些的经历，叫他得着一种保护，使他可以时刻的去警醒。尤其是三年间的经历，丰富的侍奉经验，极其爱人的心智，建造教会的策略与能力，这样的侍奉者，神特别摆了一个特殊的环境给他。这个环境就是撒旦的差役怎样不住的攻击他，而这个刺哪里不放？专门放在肉体上面。保罗后来知道这是一个保护他的环境，他的眼光转换来了。哦，原来刺不是一种伤痛，刺是一种什么？保护，保护他这个人，免得他过于自高。光第七节就讲几次了？两次啊。感谢主，保罗有一个看见，丰富的经历加上启示的看见，只能够让你明白神的荣耀和丰富。但是如果一个人加上对于神的手的顺服，他就可以活出神的荣耀与丰富。再讲一次，一个有启示又有经历的人，他可以明白什么是神的丰富与荣耀。但是如果一个人一旦加上了对于神环境的手的制作的顺服，他就可以活出神的荣耀与神的丰富。所以你要明白还是要活出？声音小了一点，来，你要明白还是要活出？所以您就知道啊，在您的环境当中什么叫做刺，你要去顺服神在环境当中他制作的手。哎呦，吓死人了，那我想我还是不要有意向好了，还是经历不要太丰富好了，平平淡淡做个基督徒，将来能够与主一座座王，我也不用管理太多座城，管理一座城就可以了哈。这样会不会不要太辛苦一点？哦不，保罗这段那边提醒我们，启示三层天的启示人人都当经历，丰富的经历人人都当，也当有操练。再来，环境神的制作是为了帮助我们有高度的顺服，人必须要时刻活在苏醒的灵里，人总是会受试探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不守住他仆人的地位， 一个人如果不学会到侍奉的话，那么所有的启示、所有的经验，通通都是拦阻你更深经历神的元素。所以你一定要去明白一道一件事情，环境当中的顺服是为了，环境当中的刺是为了让我学习到什么叫做顺服。从人的角度来看，刺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非要把它给弄开不可，我要求神说把这个刺挪开，把这个刺挪开。但是保罗后来清楚的知道，哦，这个是什么是刺啊，就是撒旦的差役一直在攻击我。保罗在许多的受苦当中他有得胜的经历，保罗呢有很多圣灵的启示，保罗呢他也有做工的殷勤，保罗呢也有爱人的火热，以至于他的侍奉人人喜欢，人人欣赏，是不是？你都没回答我。保罗有属灵的启示，保罗有丰富的经验，保罗有建造教会的策略与谋略，还有能力，保罗有带领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因此他的侍奉人人喜欢，人人欣赏，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特别写下这段的意象，是吗？就是因为有这些，有人就是不喜欢他，有人就是讨厌他，有人就是让他觉得难堪，有人就是专门对付保罗，毁谤他，辱骂他，伤害他，不给他做工的机会。保罗有没有得罪他们？没有。那为什么神在这种环境当中神不出手？神应该要把刺加在撒旦的那些差役的身上，不是把刺加在保罗的肉体上，对不对？所以因此神不公平。你有没有觉得还只有我会这样想啊？我就想说，主啊，你刺放错了吧，你的刺应该要放在撒旦的差役身上，你的刺不是放在保罗的肉体身上才对啊。他已经不自高了，他已经禁止不说了，那你的刺应该要挪开啊，你的刺要挪开，移到撒旦的差役的身上，奉主的名宣告，刺挪开，刺挪开，刺挪开，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做这种祷告？主啊，让这个刺从保罗身上移到撒旦差役的身上。我们会不会做这种天然的祷告？会不会？会啊，我告诉你，还可以有力的呢，还可以40天禁食祷告，叫这刺移到撒旦的差役身上，而且还有属灵的权柄跟确据。我们没有明白，这个刺不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这是神容许这个环境，要让这个侍奉神的仆人随时保持在警醒环境的当中。你求异象吗？你求丰富的经历吗？你求你的侍奉有能力吗？你求你的侍奉要有权柄吗？小家长常会说，哎呀，我侍奉都没有人听我。区长传道人会说，哎呀，我讲话都没有人听我，所以因此我需要一个职称。不，你需要的是属灵的权柄，不是属灵的职称。属灵的权柄从哪来？异象，我服侍，加着第三个，我顺服在环境当中神制作的手，权柄就有了。再说一次，小家长，你说话会有人听吗？区长传道人，你说话会有人听吗？所以你要求的是职称吗？不是，你刚向神要的是，求你给我属灵的权柄。权柄从哪来？第一，求神给我启示和异象；第二，这个启示和异象定准了我的服事，而这个服事我还要配合以什么？顺服。我顺服你在环境当中制作的手。保罗因着这样的一个顺服，权柄来了。不要忽略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不是讲异象的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是讲什么？属灵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一章？因为整个第九章到第十三章通通都在质疑保罗，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如果要讲权柄，那保罗应该把十二章的意象第九章就开始在谈，第一章就开始在谈，他为什么拖到第十二章谈？因为保罗要让我们知道，权柄不是从意象来，权柄不是从侍奉来，权柄是从顺服神制作的手而来。 保罗要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你的权柄从哪里来？顺服。所以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神有没有挪开？有没有？这就叫顺服。所以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特别夸口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真的，主耶稣，我发觉主耶稣最厉害的一招就是问东答西啊，是不是？你仔细把四福音回去好好读一看，读读看，人问的东西跟耶稣回答的东西都是不一样，同一个问题。人岂能回到母腹重生吗？耶稣说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没有回答我问题耶，是不是？耶稣很少回答你的问题。那耶稣不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耶稣正在讲他的启示。你自己去听听看。当耶稣不回答人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常常是说出神的启示跟神的准则。人没有这种的看见。主，你还是没回答我问题呀。我们祷告会不会这样？有没有？祷告了很久，哎，祷告了半天，主给你一个答案，主啊，你还是没回答我问题啊。不，主回答了，只是你不懂。神有没有回答保罗问题？主啊，把刺挪开，把刺挪开，把刺挪开，三次。神说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回答了没有？你听得下去吗？主啊，叫我这个疾病离开我，叫我与我配偶之间的冲突得到恢复。主啊，叫我亲子关系的这种的矛盾冲突离开。主啊，叫我在工作上的难处求你离开，叫我生命当中的缺乏得着丰富。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回答你了没有？你喜不喜欢这个答案？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啊，什么答案都好，就是不要这个答案。这个是我们的祷告，你仔细去听听看，是不是？你顺服神在环境上面制作的手吗？主啊，这个小家园真的很难带。主啊，这个小家长真的很难顺服。主啊，这个教会我真的很难待，我要换地方，我要换环境，我要自己来决定，决定我的教会，决定我的出路，决定我的环境。我主啊，你引导我，我到底要不要走？我到底要不要去听这个人？我要不要换？我要不要离开？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要不要？不要啊，因为主啊，环境恩典够不够用那是其次，重要的是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是人，神说问题解决没有那是其次，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你要去学会支取我的恩典。看出来了吗？人跟神的解决办法完全不一样。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我们学会到的第三件事情。生命当中你在学顺服功课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支取神的恩典，要不然你的顺服是咬牙切齿的压制，咬牙切齿的无奈的配合。你学会不到支取神的恩典够你用，你就不懂得如何夸口你的软弱。你会去埋怨你的软弱，你会去抱怨你的软弱，你会去让神就说非得要照你的意愿而去行，你不会去夸口你现在所有经历到的环境。这阵子我们在处理一个姐妹的问题，那个姐妹常常会回到她自怜的里面，她会说，我过去这样，可是我现在怎么这样，我过去这样，我现在怎么这样，我为神摆上这一切，我怎么经历到这一切，我真的好可怜的，我没有办法活了，我遭遇到这些事情，主怎么这样对我，主怎么这样对我，主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主没有解决我的环境，主没有改变我的环境。我们就说，你要不要学会开始来开始开口赞美啊，你要么开口来感谢啊，你大声的说，神啊，让我开始学会去支取你的恩典，让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的顺服是一种喜乐的顺服。那么你就会支取，你就会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恩典会够你用。顺服是把人带进享受神丰富的恩典里，不顺服你永远只会在神恩典的外边在打转。就我们的实际情况而言说，神永远都会要叫我们学一件功课，那就是环境他在掌管。如果你得了一个异象，你却没有在那个服事的里面， 意象与你无异。如果你得到一个意象，你也在这个服事的当中，你要学会顺服的功课。如果你有那个意象，你也在那个服事，你学会了顺服的功课，那你在这顺服当中，你要去懂得支取恩典。如果你有了那个意象，也在这个服事，也顺服了环境，也支取了神的恩典，那么属灵权柄就被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四个跟属灵权柄有关的事。所以十二章不是一个探讨意象的一章，十二章也不是告诉你天有几层的一章，十二章也不是解释那根刺是什么。有人解释刺是头痛，有人解释刺是什么背部的疾病，有人解释刺那个是眼睛不舒服，甚至还有人解释说可能保罗失恋。这讲什么？从头到尾保罗都没有去好好的解释刺是什么，保罗从头到尾刺简单的带过去，保罗只有说神的恩典够我用，就叫你知道刺纵然不离开，你有用不完的恩典啊。所以有时候神回应了你我的祷告，听到了吗？明白吗？所以你就不会再说主啊，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神已经回答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可能是神已经回答了，你不要这种回答，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属灵的权柄绝对不是从职称而来，属灵的权柄从四件事而来。第一个，我刚讲那么多，第一个意象，照着意象；第二个，我有一个服事，而这个服事我愿意顺服神在环境当中的制作，但这个顺服不是咬牙切齿的顺服，我是支取神够用的恩典的顺服，所以我就可以夸口我的软弱。保罗深知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这个刚强不是说我就不害怕别人对我的忤逆，别人对我的批评，对我论断，这里的刚强是说我深知道我正在行使主在地上的权柄，他深知道我正在所做的是主的旨意，要行在地上的旨意。所以整个十二章通通都在讲权柄，所以你不要搞错了哈。有人特别解释十二章，通通都在解释意象，通通解释刺，要不然就解释什么叫做撒旦的攻击。整个十二章通通没有在谈这个，整个十二章通通都是在讲一件事：属灵权柄的建立从哪里而来？意象，委身在意象的侍奉，顺服的生命，懂得支取耶稣基督的够用的恩典，那么我们就会是一个拥有神属灵权柄的人。所以整个十二章保罗不得不说这个意象，不得不说他身上的一根刺，通通都是在让哥林多教会的人知道他是一个有基督权柄的人。我们同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四件事。第一，我们向神祷告，求你开我的眼，让我能够明白属天的意象。我不是一个没有意象的人，你要祷告神啊，让我是一个有意象的人。第二个，我要祷告一个看见意象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起来服侍的人。他的服侍不是乱七八糟的服侍，不是喜欢不喜欢的服侍，他的侍奉是照着那个意象来侍奉。第三，环境里面你要学会到主，求你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智，顺服的品格。刺会在，但是刺是你的保护，刺不舒服，但是刺会是要帮助你不要过于自高，过于看自己所当看的。所以说神啊，我今天不是求刺离开，我今天求我顺服在这环境当中你所摆的刺。第四，有刺总是不舒服嘛，你要求什么？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让我的顺服是喜乐的顺服，让我的顺服是有能力的顺服。有了这四件事， 请你向神祷告，主，让我是一个有属灵权柄的人，让我真实的牧养，我真实的侍奉是带出属灵的权柄和能力，绝对不是职称给你的，是神给你。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我们恭敬站立在你荣耀的宝座前，将我们今天一整天所活的所说的都在你的面前算得上数，赐福我们的婚姻，赐福我们的工作，赐福我们的健康，赐福我们的家庭，赐福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摆上，好让我们这人是一生一直活在你意象的定准当中，好叫我这人虽然身上有一些的难处，虽然身上有一些主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制作，虽然有一些不容易的环境，但是主啊，我有一个智慧，我可以随时去支取你那够用的恩典，因为你的能力要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给我一个智慧，我晓得去夸口我的软弱，因为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了。主啊，你赐福于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宝贵的你的儿女，在我们今天一整天都能够刚强度日，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